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弟兄姊妹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喺度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嘅话语。
对，我跟周奎牧师，我们曾在那个梁牧，就是我们正道的一个宿舍，一起住了大概一年多嘛。
陈牧师同周传道喺同一个宿舍住咗大概有一年多。
对，所以我们孩子也是同一个年龄阶段嘛，所以都比较亲密哈。
加上我哋嘅年龄层又差唔多一样，所以就特分外嘅亲密。
对，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哋今日要分享嘅题目喺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吗？
我哋一齐嚟读一读。
我们一起就两节经文哈，我赐给你们
一
条新
命
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
怎样
爱
你们，你
们
也要怎
样
相爱。
你
们若
有
彼
此
相爱
的
心，众人因此
就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
感谢你今日带到我哋嚟到你面前赞美你敬拜你。
求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
求你时刻喺我哋嘅中间运行。
使我们听的讲的都得益处。
使我哋听嘅讲嘅都得益处。
保守仆人的口。
保守仆人嘅口。
使我分享的都是从你而来的。
使我所分享嘅都系从你而嚟。
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
愿你嘅圣灵充满我哋每一位。
软弱的使我们得力量，
软弱的使我们得力量，
有病的来医治我们，
有病的请你医治我们，
我们需要信心的求你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
与我们信心软弱的求你加给我们更加多的信心。
谢谢主。
感谢主。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你们要彼此相爱。
今日要分享嘅题目叫做你们要彼此相爱。
这是我非常喜欢讲的题目。
这个是我非常之喜欢讲嘅题目。
因为对我们来说，基督教就是一个爱的宗教。
因为对我来讲，基督教就是一个爱嘅宗教。
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
爱是我哋基督信仰嘅核心。
阿门吗？
阿门吗？
阿门。
阿门。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神就是爱。
点解呢？因为圣经话神就是爱。
圣经没有说神是律法，对吧？
圣经没说神就是律法。
圣经说神就是爱。
圣经说神就是爱。
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在神创造世界以前，他永恒的存在的时候，他就是爱。
我们知道在世界被创造之前，神就已经是爱了。
他就是爱的源泉。
他就是爱的源泉。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属灵的恩赐都会消失，都会停止，但是只有一件事是永远也不停止的，是什么呢？爱。对了，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世界的一切都会停止，但只有一样东西是不会停止的。
所以
是什么呢？就是爱了。
我们说方言会停止，
我们讲方言会停止，
我们的信心到天上，因为就面对面看见主的面了嘛，所以就不需要再有信心，因为已经是眼见了，对不对？
我们去到天国面对面都不需要再讲信心了，因为我们已经眼见了。
可是爱，保罗说是永不止息的。
但是爱呢，就是永不止息的。
换一句话说，在天堂里，天堂就是一个爱的世界。
换句话说，在天堂，天堂就是一个爱的世界。
那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两千多年前，他教导我们，教导门徒，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总结为两条，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我们的主，对不对？
两千年多前主给我们一个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我们的主。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
而且要爱人如己。
所以这最大的诫命就是爱，
所以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了。
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不只是爱别人，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主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在最后他与门徒在一起的时间，他就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他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让门徒彼此相爱。
咁就好似今日我哋讲嘅一段经文，主耶稣就系俾门徒一个新嘅诫命，就系叫门徒要彼此相爱，
像他爱我们一样，
就好似佢爱人一样。
换句话说，他期待教会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有爱的家。
换句话讲，他期待教会就是一个有爱的家。
所以我们将来要去的那永恒的天堂，就是一个爱的国度，爱的世界。
换句话讲，我们将来要去的天堂就是一个爱的世界。
那今天地上的这个教会，其实就是那个天堂世界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一个首先尝到的一个起初的，或者说刚出熟的果子。
咁今日喺地上嘅教会就系将来天堂嘅一个缩影，咁就系地上一个爱嘅果子，
就是爱的家，
亦都系爱嘅家。
弟兄姊妹们，当你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爱呢？
弟兄姊妹，当你嚟到教会嘅时候，你有冇感受到爱呢？
教会不只是一个教导的地方，一个学习彼此学习的地方，彼此来敬拜神的地方，更重要是教会是一个爱的家。
咁教会唔单止一个彼此学习嘅地方，亦都系个爱嘅家。
那很可惜，很多教会不是这样。
但好多嘅教会并唔系咁样样，
没有按照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去做，
并冇按照主耶稣所教导嘅去做。
很多人来到教会，
好多人嚟到教会，
看到的是纷争，
睇到嘅系纷争，
看到的是结党。
看到的是结党，
看到的是彼此不和，
看到的是彼此不和，
甚至心里充满了对弟兄姊妹对别人的这个苦毒的心，
甚至是充满对弟兄姊妹或者别人。
因为有人在的话，有人在的地方就会受伤嘛，
因为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伤害，
所以有的教会甚至是分裂，
所以有些教会甚至是分裂的。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来到教会，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我在韩国牧会了13年，
我在韩国牧会了13年，
看到很多教会会有这样的问题，
看到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问题。
我来到北美以后，也听到很多的教会有这样的分裂的问题，不和的问题。
当我来到北美的时候，也都听到很多的教会都有不和的问题。
我曾经在韩国教会一个宗派的本部里面服侍了大概5-6年的时间。
我曾经在一个韩国的一个宗派里面的服侍了5-6年。
宗派他们定期会有这个叫总会嘛，总会开会的时候他们会有赞美神的时候。
那当韩国的分会要去到总会开会的时候，
也就是说首先会有敬拜的时候了。
首先有敬拜的时候，
所以敬拜的时候大家都高举双手，然后就好像天使一样敬拜神，圣洁圣洁。
当敬拜的时候大家都是举起双手，就好像天使去敬拜神。
可是敬拜
圣洁圣洁，
敬拜结束以后马上就开始派别就起来，就开始吵架打架。
但当敬拜结束之后呢，咁呢个派别就开始啦，大家就开始嗌交。
然后真的这个就是什么脸上红红的这样。
大家都系嗌到就系面上都红啦。
所以真的是不很造就人的。
见到呢情景真系唔觉得系一个造就人。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我们的通过这个信息，我就想让大家，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教会，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希望所有他的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弟兄姊妹应该彼此相爱。
神所希望所看到的就是弟兄姊妹是彼此相爱的，
像他爱我们一样，
就好像他爱人一样。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
首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
耶稣在什么时候说了这句话呢？
耶稣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呢？
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你就知道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换句话说，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间快到了。
咁如果大家查考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一次，耶稣当时系喺逾越节之前，知道自己要归附上帝，就系自己要被钉喺十字架上为罪人所牺牲嘅时候要到啦。
如果你整体看四福音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时候门徒们在讨论什么事，耶稣在想什么事。
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呢个四福音嘅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喺度谂紧啲乜，而门徒咧又喺度谂紧啲咩？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告诉我们，门徒在争论谁为最大，他们当中最大的。
五福音话俾我哋听，门徒当时咧，佢哋喺度争论边个伟大。
然后呢？
然后咧？
犹大他在想，我怎么样来出卖这个耶稣，可以赚到那三十块银钱，对吧？
犹大就喺度谂紧点样可以出卖耶稣去赚嗰三十蚊。
耶稣知道他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
耶稣知道佢嘅时候快到啦，佢既然爱佢哋，佢就会爱到佢哋到底。
所以十三章一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十三章话俾我听，佢既然爱世界属佢嘅人，佢就知道佢哋到底。
他知道门徒在争论谁为最大，然后他知道马上就要犹大就要把他出卖了，马上他就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彼得马上就要拒绝他三次。他怎么做呢？他拿起毛巾，拿起水盆来洗门徒的脚。
咁耶稣系知道门徒之间喺度争边个伟大，佢都知道。犹大是心里面想出卖他，他都知道他自己快要被钉十字架，都知道彼得他是有三次不认主。
然后
他怎么做呢？他就拿起毛巾想跟他们洗脚了，
然后就告诉他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当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就应该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三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第一点，
第一点，
基督给我们爱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第一点就是爱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
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三十四节记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所以爱是基督给我们的命令，
所以爱是基督给我们的命令，
不只是一个建议，
不单止只是一个建议，
不只是说啊，你们可以的话，
不是说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忙完自己的事的时候，
当你忙完自己的事的时候，
你们有能力的时候，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们开心的时候，
你高兴的时候，
不是，是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
这个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不只是一个我们可有可无，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称耶稣为你的主，你就应该去彼此相爱。
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并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你可以做或者可以不做，而是一个命令，你必须要做。
如果你公司的老板命令你做一个事情，
如果你公司的老板命令你做一件事情，
因为他是你的老板嘛，对不对？
因为他是出于是
你说啊，我今天不舒服不想做，可以吗？
如果你说我今天不舒服不想做，行不行？
你说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我不能做，可以吗？
或者你说现在我没时间我不可以做，行
不
行？
不行，这是一个命令，对不对？
不行，因为这是一个命令，
更何况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我们看到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主，他给我们的命令。
更何况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为我们而牺牲，他给我们的这条是一条命令。
所以彼此相爱是一定要做的，是我们对基督的顺服。
所以彼此相爱就是因为要对基督要顺服。
那耶稣斯布珍牧师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了，是十九世纪，他被称为讲道王子啊。
斯布珍牧师是英国的一位非常之出名的牧师，十九世纪被称为讲道之王。
他把这条命令称为第十一条命，
他将这条命令称为第十一条诫命。
你们都知道十诫命，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十诫。
然后他这样说，不是说耶稣在十诫命以外又添了一条新的命令，其实不是了。这十诫命其实这最后的总结就是这一条新命令了，我觉得。
咁我所理解咧，就系呢度唔系话将十诫入边再加多一条诫，而系佢对于耶稣呢个命令嘅一个解释。
我们刚才不是说为什么其实十诫命可以总结为爱神和爱人如己，对不对？
咁十诫可以总结为你要爱人，
爱神和爱人如己，
就好似爱神爱人如己咁样样。
Yeah, 那为什么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呢？
咁点解话呢条系一条新的命令？
大概有三点啦，
大概有三点。
第一个，这个标准是新的。
第一就系因为呢个一个新嘅标准。
十诫命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就是我们要爱邻舍如同我们爱我们自己一样。
咁咩叫爱人如己呢？就系爱邻，我哋要爱自己，爱邻舍就好似爱自己一样。
所以这个标准就是你怎么爱自己，你也要怎么样爱你邻舍，对不对？
咁个标准就系话点样爱自己咧，你都要爱咁样样去爱你嘅邻舍。
可是现在这个标准变成了什么？
咁但系而家嘅标准变成乜嘢咧？
像基督爱你爱我们一样，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就系好似基督爱你一样咁样样去彼此相爱。
那待会我们会看到基督怎么样爱我们啊？
咁当我哋睇到基督点样爱我哋咧？
第二个，这个理由是新的。
第二个理由系咩咧？
不只是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不单止是我们的创造主，
不只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命令，就像我们的公司老板一样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一定要去做的。
就不单止他是因为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给我们一条命令，就好像公司的老板给我们命令一样。
而且这条命令，
而且这条命令呢，
基督让我们看到这个理由是新的，因为基督马上就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条命令是新的，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马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其实最重要的基督的爱体现在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牺牲，让救赎我们从死亡，从永远的死亡当中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这条命令的这个理由是新的，像基督以他自己的宝血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去彼此相爱。
咁点解话呢度呢个命令系新呢？因为耶稣为我哋嘅罪被钉喺十字架上，将我哋永恒嘅罪从嗰度拯救出嚟，用宝血去洗净我哋，所以我哋就称之为呢样嘢系新嘅。
那第三个就是这条命令的这个性质是新的。
咁第三咧就要讲到呢个命令嘅性质系新嘅。
因为这个爱不是从你我本来的能力当中就可以做到的，
因为这个命令并不是从本身的能力就可以做到。
我们要像基督一样彼此相爱的话，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如果我们好像基督这样彼此相爱，其实我们能力范围内是做不到的。
这个爱弟兄姊妹像基督爱我们一样，这样的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当中流淌出来的。
如果要做到好似基督爱我哋咁样向爱弟兄姊妹，这个爱嘅泉源从边度嚟咧？就系从重生嘅新生命而流出嚟嘅。
约翰福音书四章七到八节就很清楚了。
喺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咁样讲，
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说什么呢？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
咁第七节咁样讲，亲爱嘅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彼此相爱的心的人，都是从神而生的人，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了。
所以可以睇到彼此相爱嘅人，就系已经有新嘅生命，系被得救嘅人。
所以如果我们能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就证明了，或者说就表现出我们是神的儿女。
咁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话，就可以表现出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虽然要付代价，但是对我们带来的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
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虽然要付上代价，但所得到的喜乐是这个世界给不到你的。
你就知道当你去爱弟兄的时候，爱姊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从神生的。
咁当你去爱姊妹、爱弟兄嘅时候，你就知道你系从神而生嘅。
可是当我们不彼此相爱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苦毒的时候，当我们恨恶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是没有绝对的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
咁当我哋心入边有苦毒嘅时候，有憎恨嘅时候，我哋就心入边系冇一个确据，我哋系真系神嘅儿女。
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基督给我们爱的标准，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咁第二点，我哋睇下爱嘅标准就系我怎样爱你们，点样彼此相爱呢？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彼此相爱。
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经历到基督对你的爱呢？
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经历过基督对你的爱呢？
此刻你坐在这里，你知不知道耶稣爱你？
此刻你平安地坐在这里，你知不知道基督爱你呢？
你知不知道耶稣有多么的爱你？
你知不知道基督有几咁爱你呢？
还是你的头脑里知道啊？我知道圣经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万不错，应有圣书告诉我，对不对？我知道，我知道。
可能你知识上是觉得知道，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爱我哋，就好似陈牧师头先唱嘅嗰首歌。
但是你的心里有没有体会到耶稣有多爱你？
但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真正去体会到耶稣到底有多么爱你？
因为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耶稣的爱，没有体会到他多么爱你，
因为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体会到耶稣的爱，或者他有多么爱你的话，
我们的爱就没有根基，
我们的爱就没有根基了。
你可能一时的有这样爱，但是你的爱是没有根的，风一吹雨一刮就没有了。
可能你一时觉得神的爱，但你冇清楚明白嘅话咧，咁好似风一吹雨一刮，咁就冇啦。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个对我们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对不对？所以你首先要领受、要接受、要体会到耶稣对你的爱，然后你才能行出这个爱来。
咁我哋讲到基督教最重要嘅就系讲爱。咁你必须要先去领受到、体会到基督对你嘅呢份爱，你先至可以将呢份爱活出嚟。
所以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来思想基督这句话：我怎样爱你们？
咁所以我哋可以花啲时间去思想一下基督点样爱我哋咧？
基督怎么样爱我们呢？
基督点样爱我哋咧？
我首先问大家一个，你怎么知道？
首先我问一问，
你怎么知道爱？
点样知道爱咧？
你能看见爱吗？
你睇唔睇到爱呢？
大家都在家庭当中出生长大啊，你如何知道？我想问大家，你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爱吗？
咁大家都系喺家庭当中出生长大，
你有没有经历过爱？
你有冇经历过爱？
谁爱你？
边个爱你呢？
经历爱的人，经历过爱的弟兄姊妹，请举手。
经历过爱嘅弟兄姊妹，请举手。
谁？我们这个世界上谁的爱最大呀？除了神，好，我除了基督，除了神，除了这个世界上除了神基督的爱以外，那谁的爱是最大？
咁呢个世界除咗神以外，
很多人说是妈妈的爱，对不对？
最大呢？
或者父母的爱，对不对？
妈妈最大，
或者说丈夫或者妻子的爱，或者
是丈夫妻子的爱。
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的爸爸妈妈爱你？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爱你呢？
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妈妈爱你，你的丈夫妻子爱你呢？
他的爱你能看到吗？
他们对你的爱你看到吗？
这个爱是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他从心里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吗？
这个爱是什么呢？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身体上拿出来给你，给对方看一看呢？
爱是一个抽象的，不能看见，对不对？但是爱一定会借着行动表现出来。
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它可以藉着行动被看到。
所以我们常常谈到这个世界的爱，谈到父母的爱，谈到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我们会谈到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会做什么？真正的爱会为你牺牲，然后与你同受苦难，然后慷慨的付出，然后很久忍耐。虽然你犯错，虽然你做了他可能不喜悦的事，他还是忍耐，他还是愿意饶恕你，还是愿意接受你，还是无条件的付出，对不对？是不是？
所以呢，当这个爱虽然看不到，但因为通过行动可以表明出来，那真正的爱呢，就是一定是有牺牲的。什么叫牺牲呢？就是 佢唔中意嘅时候，佢都会做佢嗰样嘢，去为你去牺牲，为你去受苦，亦都好慷慨嘅付出，恒久嘅忍耐，甚至去饶恕你。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世界上对爱的这个概念来思想基督是如何的爱我们。
所以可以喺我哋可以喺世上嘅爱去思想基督点样去爱我哋。
这是不是一个比例哈？因为神的爱比这个世界上比我们父母的爱不知道是无限倍的大，比父母对我们的爱，比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领受的爱，这个爱是不一样的等级，是不同的，好不好？
咁基督嘅爱咧，同我哋父母对我哋爱咧，系一个唔成比例嘅，因为基督嘅爱咧系一个好高等级嘅一个爱，系我哋冇办法去衡量嘅。
但是有一些类似啦。
但有啲类似嘅，
所以圣经说我们从前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咁圣经话我哋从来其实系唔知道咩叫做爱，但因着基督为我哋嘅罪而舍命，为我哋牺牲，因此我哋知道乜嘢叫做爱。
所以耶稣是主动的，并且牺牲的，付代价的来爱你我。
基督是主动的，为我们牺牲，付上代价去爱我们。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基督他，我今天没有时间谈所有的，我们就谈几点哈。
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所有，但我们只是可以讨论几点。
第一个，基督接纳不配的我们。
第一就是基督是接纳不配的我们。
罗马书五章八节在这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书五章八节就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
我刚才说到我们的父母爱我们，就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自己就体会到，在我小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我的妈妈是怎么样来关心我。她甚至看到我，比如说有一次因为 骑自行车把那个胳膊给跌断了，然后我妈妈看到我胳膊断了，她这个心里就着急，然后也流眼泪，然后带我去医院看。所以从这里我就体会到我的妈妈是多么爱我，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体会父母对我们的爱呢？那陈牧师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单车不小心就将他的手腕跌断了，那他妈妈就是因此是非常关心他，甚至流着眼泪带着他去看医生。
但我妈妈为什么爱我？
咁佢阿妈点样爱佢咧？
因为我是他的宝贝儿子。
因为我系佢嘅宝贝仔。
我是他生的，
我
是他的血肉。
我系佢嘅血肉。
我是在他眼中我是可爱的。
喺佢嘅眼中我系可爱嘅。
但是神怎么爱我们？基督怎么爱我们？是我们很可爱的时候吗？
咁但系基督点样样爱我哋咧？基督爱我哋嘅时候系因为我哋好可爱吗？
这节经文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即是不可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了。
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圣经所说的罪的严重性，我们就不能体会到基督有多么多么的爱我们。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罪的严重性，根本就没办法去体会到基督的爱的深度。
你越知道你的罪是多么可怕，
你越知道你的犯的罪有几咁害怕，
你就越知道基督有多么爱你，
你就会知道基督有几咁爱你。
圣经我们没有时间在谈罪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罪的论。
罗马书五章，
我们知道我们是死在过犯之中。
罗马书五章内说到我们是神的仇敌。
罗马书五章讲到我们是神的仇敌。
换句话，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敌人。神说你神愿意做的时候，我们故意不做；神不愿意的，我们还去做。
换句话，讲到我们还没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仇敌。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故意不去做。
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或者在你的邻居，或者说甚至在教会当中，有一个人你说这样，他偏说不行。你说那样他也说不行，然后你不愿意他做的他一定要做，这个人是你的什么呀？我们说对头，对不对？就是仇敌的意思了。
咁简单讲，举个例啦，就是在公司或者你在住的地方或者在教会， 有一个人叫你不要去做这件事，但你偏要去做，那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你的仇敌了。
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
有。
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有。
有吗？
有。
你能爱他吗？
有。
爱他容易吗？
弟兄姊妹，你这样爱不爱他呢？
爱这样的人容易吗？
爱这样的人容不容易呢？
爱这样的人不容易，对不对？
爱这种这样的人是真的不容易。
可是基督在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污秽的时候，还是抵挡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来爱我们。
当我们是基督的仇敌的时候，去抵挡他的时候，他还是爱我们。
OK， 第二个，基督如何爱我们？基督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
第二点讲一下基督怎样爱我们呢，就是基督将最好的礼物给我们。
我刚才说到，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会真正的慷慨的为他付出，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到，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会很慷慨的为他付出。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都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们，不是吗？
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愿意他们能够吃好的穿好的，我们愿意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对不对？
我们愿意将最好的给他们，等他们可以吃好住好的，上最好的学校。
同样，当有一个人把贵重的宝贝的礼物给你的时候，你有些时候就体会到啊，他真的很关心我，或者说很重视我，或者说很爱我，不是吗？
当你收到人家很真心将一份很宝贵的礼物给你的时候，你就会很体会到那份爱了。
如果一个人把他收到的他不喜欢的礼物，甚至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的礼物，随便包装起来，甚至都不包装给你，啊，这是给你的礼物，你能感觉到他的爱吗？
如果一个人相反地，他很随便的包一份礼物，或者是甚至都不包一份礼物，很随便的将可能不要的给你，你会不会感受到他的爱呢？
所以礼物的价值其实体现了爱的深度或者爱的重量。
所以这份礼物的贵重其实是体验到这个爱的重量的。
那基督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
基督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他把什么最宝贵的东西赐给我们呢？
他将什么最宝贵的赐给我们呢？
其实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是一样的，对不对？
其实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是一样。
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圣经说，神甚至是可以为了我们舍弃他的仔，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
岂不将既然他可以这样，
这个逻辑是什
么？岂不是可以将世上所有的，
这个逻辑是什么？
牺牲呢？
这个逻辑就是神对神天父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
这个逻辑就是说，
就是他的儿子。
对神来讲最宝贵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
他连他的自己的最宝贵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了，更何况这个世界其他一切他所创造的宝物，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他肯定会不会顾惜的全部给我们，因为他连最宝贵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更何况永远的生命，更何况啊，神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宝，一切的这个美，一切的这个祝福呢，他肯定会给我们的，只要我们有了他的儿子。
那神既然为我们可以牺牲他的独生子，他岂不是可以将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白白赐给我们，包括这些祝福，这些恩典。
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永远的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在约翰福音一书四章九节，他将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藉着他得生。
所以弟兄，
他爱我们的心就在这里显明了。
弟兄姊妹，比起神所创造的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对神来说最宝贵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最宝贵的就是他的独生子。
他把他的儿子都白白的赐给你，你难道说你还会在怀疑神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不爱我吗？你爱我吗？
他将他自己的独生子白白的赐给我们，难道我们还可以去怀疑神爱不爱我们呢？
所以如果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相信基督是神的，
如果你相信基督是道成肉身，从永恒的上帝那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宝贵的儿子，
如果你相信基督就是从永恒的神那里
为你舍了，
道成肉身
赐给你了，
为我们而舍，
你就能
赐给我们，
你就能体会到神的爱的伟大。
如果你明白这一切，你就会体会到神的伟大。
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你了，对不对？
而基督就将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
那也就让我们看到神把最宝贵，基督把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
就是神就将基督将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就是他的生命了。
我们就知道神的爱，
因此我们就知道神的爱。
那第三个，基督的爱在哪里体现？就是他为我们受苦受死，他愿意为我们受苦受死。
第三点呢，就是基督为什么为我们受苦受死呢？
我刚才说到我为什么能够体会到我的爸爸妈妈的爱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愿意为我，为我的幸福，为我的人生，他们愿意受苦，他们愿意甚至为我死。
那为什么我说我爸爸妈妈很爱我呢？因为他们愿意为我受苦，甚至愿意为我而死。
所以自愿为别人受苦其实表明了极大的爱，因为我们的天性是愿意逃避痛苦的。
因为我们的天性是愿意去逃避痛苦，所以当我们愿意为别人的缘故去受苦的时候，就可以体验到我们对别人的爱了。
所以我们有四个孩子，
我家有四个小孩
啊，养他们真不容易啊，
要养活他们真不容易。
你们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不能晚上不能睡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特别周奎。
我相信在座有不少人做父母的都知道，即做父母晚上睡不着觉
啊。我们的老大出生以后，这个肚子里有那个肠子里有那个空气，一年半时间每一天晚上一放下来就哭，所以要抱着睡觉，然后抱着我稍微躺一下他马上就哭，所以一年半都没有怎么睡觉。
咁我屋企嘅大仔咧，因为佢肚入边、肠入边有啲嘢气，所以咧一定要抱住佢瞓，一放低佢就会大喊。
如果不爱他，什么人可以做到？
如果唔系因为爱佢，可能做唔到。
我们很多的父母年老了，因为我们对父母的爱，对不对？所以在病床上，有的人父母痴呆好长时间。那如果能坚持下去，如果能这样爱父母，那当然在病床当中就体现出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孝心了，对不对？是不是真正的爱？
咁另一个例子就是当我哋嘅父母年纪老迈嘅时候，甚至系病喺床上边，可能系有啲系患咗痴呆症，要长期喺个病床度。咁当我哋能够坚持落去照顾佢哋嘅时候，就体验到我哋嘅爱啦。
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
而基督就系咁样样爱我哋。
他本可以不用来到这个痛苦的世界，
佢本身系有选择可以唔嚟到呢个世界。
圣经说他有本有天上人，他与神是同等的，对不对？
圣经说基督本身在天上与神同等，
他却甘愿离开父的荣耀，离开这个天上的那个荣光，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为你我成为贫穷。
他愿意离开天上这个荣光，这个荣耀，来到世上与你同我同为贫困。
你们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成为君王，没有成为君王的儿子儿女的儿子，他是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生在马槽当中，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那么贫穷的家庭。为什么呢？就是圣经说他本来富足，为你我成为贫穷。
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舍弃一切的荣耀，他并没有在世上身在君王之家，而是在马槽里面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为了爱我们，所以他舍弃了富贵而选择了贫困。
那不但如此，他不但为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他还在地上受了很多的痛苦，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来到世上不单止是感受到这份贫困，而且是受到很多的痛苦，甚至最后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了你。
为了你。
为了我。
也都为了我。
为了你我的罪。
因为为了你和我的罪。
我们很多时候不能体会到基督的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基督所受的痛苦。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体会基督的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他所受的痛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把你挂在十字架上一秒钟，
或者今天你想象一下，你将
你就知道基督有多爱
你。
你
挂在基督上面一秒钟，你就会感受到基督有几咁爱。
基督多爱你，在那个十字架上，他的手、他的脚被戳穿，他的肋旁被戳穿，是为了你哎，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你。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手、双手同埋佢肋骨都被刺穿，佢唔系为咗佢自己，而系为咗你同我。
那个身体的痛苦是很大的，弟兄们，如果你不相信，今天晚上拿一个钉子，拿一个针戳你的手掌一下，或者戳你在这里一下，你就知道这个痛苦是多大。
耶稣所经历的这个痛苦是巨大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今晚可以试一下要用支针去刺下你自己，你就知道有多痛了。
你就思想一下，基督是为你来忍受这样的痛苦。
你可以想象基督是为了我们去忍受这个巨大的痛苦。
弟兄姊妹，不只是肉身的痛苦，圣经说他所承受的最大的就是属灵的与上帝隔绝，也就是说他所承受的这个身心心灵的忧伤 与天父隔绝的这个痛苦是最难忍受的。
圣经讲到他所经历的不单止是身体上巨大的痛苦，更加严重的就是他心灵上面的痛苦，就是跟天父去隔绝的这一份巨大的痛苦。
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汗滴如血滴一样落在地上。
在客西马尼园，当基督去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就好像血一样一滴一滴流下来。
他多次祷告说，父啊，若是可以，求你让这杯 离开，对不对？
他多次祷告，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将我这杯苦杯拿开。
那这个杯当然是说到钉十字架，但是不只是钉十字架，不只是肉体的痛苦，而是属灵的痛苦。
这一份的痛苦不单止是肉体的痛苦，还是属灵的痛苦。
你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他高喊的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
在十字架最后的时候，他在很痛苦地在呼喊，神啊，为什么你要离弃我？
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圣经在这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律法的咒诅，因为我们的罪，律法的咒诅临到他，与上帝隔绝，永远的那个黑暗 与上帝隔绝，他承担了这个咒诅。
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听，因为我们犯罪，而这个罪就是给我们是一个咒诅，就是让我们同神是隔绝了。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儿子，如果你所爱的人被人抓到一个被卖成奴隶，然后你愿意代替他成为那个忍受那样的这个成奴隶的痛苦吗？
如果你个仔或者是女佢犯咗罪，被人哋沦为奴隶，咁你愿唔愿意为咗爱你嘅仔女而甘心去成为代替佢成为呢个奴隶呢？
我们看过这样的电影哈，对不对？
我哋可能都有睇过呢部电影。
我们也听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那个缅甸那个什么诈骗，那个电信这个诈骗，很多人的孩子，很多人的亲人被卖到那里，他们心里是何等的着急。如果做父母的肯定是愿意为他们付出代价，不是吗？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听到譬如在缅甸的诈骗员，有些的小孩是被骗到那个诈那个院里面去做这些坏事，如果你是爱他们的父母，你肯定是有心痛的。
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受了魔鬼的诈骗，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就是受到魔鬼的诈骗，
我们受了魔鬼的诱惑，我们就 被魔鬼掌控了，魔鬼就俘虏了我们啊！
我们因为敌不到魔鬼的引诱，所以我们就被他掌控。
基督就是那位来拯救我们，代替我们领受这个律法的咒诅的这位。
耶稣就是去代替我们去领受这个咒诅的那一位了。
所以如果你不相信罪十字架上是罪的代替，罪的代赎的话，你就不能明白基督的爱。
如果你没办法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罪的代赎的话，你就没办法去明白。
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所以圣经讲得好清楚，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挽回祭。
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常常来思想，就知道这个爱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深，何等的伟大。
如果你昼夜思想的话，你就会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几咁的伟大。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上面三个图像，第一个图像是这个是星星的一个照片，你有没有看过这么多星星啊？
五荧光幕所显示的第一个图像就是星星。
啊，我三年前我去那个 Grand Canyon， 就是那个大峡谷的时候，有看过这么多的星星哈，整个天上都是星星。
五三年前我去到大峡谷的时候，在夜晚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把他领出来看看，说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你能数吗？你的子孙有像这样？那个时候才明白，因为我平时在洛杉矶或者在以前在韩国首尔看到就几颗星星而已，到大峡谷才能体会到，哇，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什么意思哈。
咁我因为三年前去咗大峡谷，有机会睇到咁多星星，我先至明白当时神点样会带住呢个亚伯拉罕去到某个地方山上睇星星，然之后同佢讲：嗱，你睇到上边星星有几多颗咧？你嘅以后嘅子孙就有咁多啦。
你知道这是我们的银河系，或者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银河系还是仙女星座哈？你知道银河系或者说仙女星座有多少星星吗？
咁第二颗咧就系唔知系银河嘅系啊，定系牛女嘅星座啦？
有多少星星你知道吗？
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星星呢？
大概一万亿到两万亿。
那数据说可能是一万亿或者是两万亿，这么多个星星。
就是一兆啦，或者两兆左右。
或者是一兆，一兆或者两兆左右。
那是多少星星啊？
那到底是有多少？
我没有概念，对不对？
有没有概念呢？
然后右边，最右边这个图，这个不是星星的照片，这个是星系的照片。
那最右边的这幅图呢，就是星系的照片。
你知道整个宇宙当中有多少星系吗？不是星星哦，是星系。
整个宇宙里面有几多的星系呢？
Galaxy， 对吧？大概
星系 Galaxy
现在可见的大概是也是大概一万亿或者说到四万亿之间吧，还是我具体的数字记不清，反正是万亿以上，就是兆以上。星系哈，不是星星。
咁根据现有嘅资料咧，就系大概有一万亿或者系四万亿之间呢个星系，
不能想象，对不对？
呢个系多到系无法想。
所以神借着他的创造，让我们看到神太奇妙了。
咁呢度嘅实际嘅情形，可以反映到神嘅创造实在系非常之奇妙。
我们永远也不能想象我们的神到底有多伟大。
我哋永远冇办法想象我哋嘅神到底有几咁伟大。
所以诗篇说，诸天述说什么？
所以诗篇
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不对？
诗篇就话神嘅荣耀，穹苍都系传扬佢嘅手段。
但是神的慈爱在哪里彰显出来？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让我们看到神的爱也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
所以另一方面，神的爱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主耶稣
基督
身上可以反映到他的爱是几咁的长阔高深。
基督的爱也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基督的爱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
不是我说的，保罗说，我祷告求父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咁呢番说话咧，唔系我讲嘅，而系圣经喺以弗所书三章咁样记载：求父使基督因你们嘅信喺你们嘅心入边，叫你们嘅爱心有根有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嘅爱有几咁嘅长阔高深，并且系知道呢份爱系过于人能够测度噶。
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就是在这里。
所以基督徒呢份爱嘅核心就系喺呢度啦。
你有没有体会到，或者说你有没有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咁你到底有冇去体会到同明白神嘅爱有几咁长？
所以这个明白在这里不只是头脑里的明白，而是身心灵，我们的心灵深处体会到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们。
呢份爱唔系 只是要求我们在头脑上、知识上明白、啊、神是爱我们，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心灵去感受神的这份爱，
这样我们爱才有根有基。
因为这份的感受、这样的认知，令到我们先知道爱是有根有基的。
所以我们要祷告，
主要我们要借着祷告，
我们要祷告求父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经历，让我们认识基督的爱。
我们要祷告去求父，让我们经历这个基督的爱，
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有动力去彼此相爱。
我们这样才有这个能力和动力去彼此相爱。
弟兄姊妹，当我们教会发生征战的时候，像彼此打仗的时候、彼此嫉妒的时候、彼此攻击的时候，
当我们教会发生打仗、彼此妒忌、彼此攻击的时候，
或者在家庭夫妻生活当中，
或者在家庭的夫妻生活当中，
当你们夫妻彼此打仗的时候，
当夫妻之间彼此打仗的时候，
如果你不祷告，
如果你不祷告，
你就会赢，
你就会赢。
你不祷告，
你不祷告，
你就会赢，
你会赢。
你如果想赢你们夫妻之间的征战、吵嘴的话，你不祷告你就会赢。什么意思？你祷告你就会输，为什么呢？
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不祷告呢，你一定会赢。什么意思呢？
你祷告你就会输啊，我说了。你如果想输的话，
你
就去祷告，
你就一定会输了。
你想输的话，你就去祷告。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然后神就会告诉你他有多么爱你。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你舍命。所以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他得罪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像我爱你一样哦，像我赦免你一样哦，对不对？所以你要去赦免，你要首先去饶恕，对不对？所以你会输吗？你会说，哎呀，对不起，你看虽然是你做错了，但是神这么爱我，所以哎呀，算了，算你赢吧，那就解决了，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陈牧师这里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不祷告呢你就会赢，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输。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到神有几咁爱你。咁当你明白到神有几咁爱你，你而且明白呢条诫命嘅时候呢，你就会去用神点样去爱你，去爱你嘅配偶。咁你就会饶恕佢，就算佢系次次都错，你都要次次去饶恕佢。所以你一定输咯。
所以如果教会是个祷告的教会，
所以教会如果系一个祷告嘅教会。
家庭是一个祷告的家庭，
而家庭亦都是祷告的教会。
以基督的爱充满你们的家，充满你们的教会，那你们教会就是一个和睦的教会。
如果基督的爱是充满你的家，亦都充满教会，那这个教会一定是和合的教会了。
你们的家庭就是一个和睦的家庭，
你的家庭必然是一个和睦的家庭。
所以这就是秘诀了，
这个就是
我们如何彼此相爱。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要知道像基督怎么样爱我们一样。
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基督怎样爱我们呢？
这也是保罗在书信当中说到彼此教会之间的关系要彼此说到四十次，彼此相爱就说到十六次。
所以保罗书信当中彼此是大概出现了四十次，但彼此相爱是出现了有十六次的。
你看他的逻辑就是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所以主的逻辑呢，就是主怎样去饶恕你，你都要怎样饶恕人。
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
你们要彼此接纳，就好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我不所有的都不看了，看最后一节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你不应当连续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咁样讲，你唔应该连恤你嘅同伴，就好似我连恤你吗？
所以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担当重担、彼此连续，其实换一句话说就是彼此相爱了。
咁你彼此去担当、彼此去有这个痛苦的时候，难道这个就不是一个连恤？
爱的不同表达方法而已，
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因为当你爱的话，当你爱的话，你就会饶恕，你就会怜悯，你就会为他承担他的重担。
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有怜恤，又会想同对方去担当这个重担。
那我们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怎么来实践？怎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实践出来呢？
咁彼此相爱点样可以在教会度实践出来呢？
我觉得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说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然后第十七节他马上就说到，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所以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当中，要在行为和诚实里面。
所以这里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讲到，就是我们要主是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都彼此要知道怎样去爱。那我们的对对方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不要只是在个言语上面，即是讲甜言蜜语了，要有实际的行动。
所以在今天我们要为彼此舍命可能不太容易，我就为一个人，为他，为这个人弟兄，为这个姊妹去死，很少做到，特别在洛杉矶，在美国这个文化当中，对不对？
今天要找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去舍弃生命，其实是非常之难，甚至是不可能。
但我们怎么样做呢？我觉得这些我简单的想了一下，就是可以主动关心一个新来的家庭，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时候，你主动去关心，然后陪伴孤单的这些年老的弟兄姊妹，然后接送没有交通工具的人，然后为生病或生产的家庭预备饭食，对不对？然后帮助照顾孩子呀，探访失业的、患病的处境艰难的人，然后愿意做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服侍那些不能服侍我们的人。
咁陈牧师呢度举咗一啲嘅实际行动，一啲嘅例子，譬如主动去关心一个新嚟教会嘅家庭啦，或者系陪伴孤单嘅长者啦，或者系做其他，譬如照顾细路仔啊，去探访啲失业啊有困难嘅人啊等等。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有没有这样去做呢？
咁所以弟兄姊妹们，喺我哋教会，你可唔可能有咁样嘅服侍呢？
你们当中为大的，反而要为小的；愿意为首的，需要做众人的这个仆人，去服侍众人，对不对？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主耶稣给我哋嘅榜样就系，你们当中为大嘅，就必然会为小；喺当中系为首嘅，就会去服侍众人。
然后对爱来说，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其实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自爱了。
那爱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就是自我为中心了。
我们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都是骄傲的。
我们的人本性就是自私和骄傲。
很多人来到教会，他觉得教会就是能给我什么。
很多人去到教会就是期待教会能够给我什么。
当然我知道这个其实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得到得到得到，却没有给予的话，没有付出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了。
当然你去到教会寻求一些帮助，其实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一路都是期待教会是给你的，就是你不断去索取的时候而没有付出，那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看到当门徒彼此想要争论为大的时候，耶稣却拿来一个毛巾，拿来一盆水为他们洗脚，来服侍他们。
所以当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在争论哪个为大的时候，他就拿了一条毛巾为他们洗脚。
我们来到教会 不要这样说，教会为我做什么？能为我做什么？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为什么要我牺牲？为什么总要我主动？
所以去到教会，我们不应该去问教会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为什么没人关心我，为什么要我牺牲，要我去主动呢？
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个自私的解药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定睛在耶稣如何爱我们，耶稣的榜样身上。
所以除去这个自私的罪，唯一的解药就是我们要将眼目定睛在耶稣怎样去神怎样去爱我们。
哥林多前书说到，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
哥林多前书就讲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就讲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赶快时间过了哈。第三个就是爱的见证，耶稣给我们爱的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
第三点就是爱的见证，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了。
所以换一句话说，爱 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可见的记号。
所以爱是每一个基督徒可见的记号。
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呢？
为什么人家会知道你是基督徒呢？
不只是因为你上教会，
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去上教会，
不只是因为你带十字架，
也都不是因为你带着这个十字架的颈链，
不只是在你的汽车的牌子上耶稣是主，
或者是你在车的牌上面写着耶稣是主，
还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看到你去彼此相爱，特别是在教会当中，
而在你的个人生命上面有没有看到你是彼此相爱呢？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基督就得荣耀，
基督就得荣耀，
众人就被吸引来认识耶稣，认识基督的爱，
众人就被吸引去认识耶稣，
教会就会得到复兴，
教会就会得到复兴。
但相反，如果教会没有爱，
如果教会没有爱，
却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大的建筑也好，据说人数也多，神学知识或者社会地位，但是这个教会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
如果一间教会是无爱，但有很华丽建筑物，聚会人数都很多，神学知识也都很多，社会地位也都很高，但这个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
你知道在启示录当中，耶稣对七个教会 讲话，对不对？
在启示录里面，耶稣是对七间教会讲说话。
有的教会很富足，但是耶稣说其实你们是贫穷。
有些教会很富足，耶稣说其实你是很贫困。
但耶稣只有对两个教会没有批评。
耶稣只是说有两间教会是没有贫困，
其中一个教会的名字叫，
其中一间教会的名
Philadelphia，
名字叫做
Philadelphia， 这个菲拉，这个中文叫什么来着？
菲拉迪，
菲拉铁菲，对吧？菲拉铁菲 Philadelphia， 如果你知道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的爱的意思，弟兄相爱的意思。
Philadelphia 这个中文希腊文就是解释，就是基督的爱。
对，也就是说当这个教会有弟兄之间的爱的时候，耶稣心里非常非常 refresh， 非常高兴，对不对？
Philadelphia 是弟兄之间的爱，当弟兄之间有彼此相爱的时候，基督是非常高兴的。
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我在韩国听到的一个韩国教会开始的一个见证了。
咁呢个系讲下我喺韩国听到嘅一个见证，
就是右边这个人叫徐向仁，
右边个人叫做徐湘麟。
这个徐向仁本来是一个商人，
徐湘麟本身系一个商人，
他把韩国的红参拿到中国，就是沈阳那边去卖，然后再把中国的丝绸啊或者中国的东西带到韩国当时的朝鲜去卖。
佢将呢个徐湘麟将韩国嘅龚丽参去带到去中国嘅沈阳去卖。而将中国的丝绸就带回去韩国去卖。
所以有一天他把他的所有的家当放在他的船上，然后渡过那个鸭绿江的时候，结果起了风浪，他的船就是翻了，然后他所有的家产全是在那个船上都没有了，他变成一下变成一个穷光蛋。
咁有一次佢將佢自己一身嘅家当全部係擺喺个一条船上面，咁喺过江嘅时候，因为海面係出起风浪，所以佢所有嘅家当一下子就冇晒啦。
但是他活下来了。
咁但係佢生存到。
他到了沈阳，因为没有钱，后来也没有人帮助他，然后他得了风寒，在躺在街道上快病死了。
咁但係因为佢冇人帮助佢，佢又得到风寒，所以得咗风寒之后呢就躺在个街上边，就快要病死了。
他躺在地上很多天，没有人帮助他。
他躺在地上都没有人去帮助他。
可是有一个人，
但有一个人，
就是左边的这个人，一个宣教士，
有一个宣教士
叫John， 我看 John Mac Mac McIntyre， John McIntyre，
John McIntyre 牧师，
然后看到他就把他就很怜悯他，就把他带到自己住的地方，然后请了当时沈阳唯一一个西洋医生过来治疗他。
见到他躺在街上，非常之怜悯他，就将他带到自己的住处，而且是请到当时沈阳这个区域唯一一个西医去治疗。
然后在他那边待了六个礼拜，他后来好了以后，
咁呢位徐湘麟喺牧师嘅住处住咗六个月，后屘好翻啦。
然后他就要离开的时候，他担心这个宣教士就跟他要钱，
佢离开嘅时候，佢担心呢个宣教士会向佢索取金钱。
这个宣教士就说：我没有钱，我不需要你的钱。
宣教士同佢讲：我唔需要你嘅钱，
我只想要你信我所相信嘅耶稣就好了。
我只需要你去信我相信的耶稣就好了。
所以这个徐向仁就 走了，然后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在那一年的时间，他一直想这个问题。
咁徐双麟病好咗，离开咗沈阳，翻翻去韩国，佢一路喺度思考呢句说话。
他说：为什么这个白人宣教士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然后我这个人都快病死了，没有人关心我，他却来关心我，照顾我，然后为我付了医疗费，然后最后告诉我说不要我的钱，只要我所信他所相信的耶稣。这个耶稣到底是谁？
他那一年一路在思考，为什么有一位白人的宣教士，他离开了舒适的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沈阳，而且他怜悯他，带他去他的住处，请医生医治他。他走的时候没问他问过一分钱，只是希望他去信他所相信的神。那那位神是
所以最后他哦，不好意思，继续哦，结束了吗？ OK 最后他就又回到这个沈阳。
之后当他又回到去沈阳的时候，
他说我想认识你所信的这位耶稣。
他就跟这位宣教士说，
然后这个
我想相信你所相信的那位神。
这个 McIntyre 就把他带到这个他的朋友，他的这个亲戚呢，就叫 John Ross， 约翰罗斯。
这位宣教士就将徐双麟就带到去他一位的朋友叫做 John Ross。
约翰罗斯他也想向韩国人或者说北朝鲜人传福音，但是那个时候朝鲜的王室不许朝鲜人跟西方宣教士有任何的关系，抓到要杀头的。
当时的环境就是这些宣教士，当时的环境是韩国的国王是不准韩国人同宣教士有来往，同西方的白人有来往，捉到的话会杀头。
所以这个约翰罗斯就请徐向仁教他中文，教他韩文，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就在翻译，把中文的路加福音翻译成韩文的路加福音。
咁呢两位嘅宣教士就请徐双麟去帮助佢哋将中文嘅路加福音翻译成韩文。
所以当他们把路加福音翻译完了以后，这个徐向仁就信主了。
咁当呢一个路加福音被翻译成韩文之后咧，徐双麟就信主啦。
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了，对不对？
因为佢真实地知道耶稣。
然后他就把这个路加福音的单张拿到韩国，就是他自己的老家那里去卖。
佢就将翻译成韩文嘅路加福音就攞去韩国去卖。
所以很多韩国人或者说北朝鲜人在宣教士进去之前，就是因为这个徐向仁去卖这些福音的单张，就很多信主，然后有了韩国的第一间教会叫索莱教会。
咁好多嘅韩国人信主系因为呢位徐双麟先信主，跟住喺韩国就发起第一间教会，就系李荧光牧所提到嘅。
所以韩国的第一间教会不是宣教士建立了，是这个徐向仁建立的。
第一间教会并唔系宣教士去建立噶，而系徐双麟。
但他怎么能信主的呢？
咁佢点样信主？
就是因为他看到基督徒的爱，对不对？
因为佢系见到基督徒嘅爱。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不只是彼此相爱，当我们爱弟兄姊妹、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时候，神就得荣耀，基督就得到彰显，教会就得到复兴。
所以神嘅爱就系喺基督徒彼此相爱嘅时候就能够彰显。
OK， 时间很多，最后做来一个应用吧。
最后做到应用。
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让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这是一个命令。
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
但是我们要相爱之前，我们首先要经历到耶稣怎么样爱我们。
当你相爱之前，我们先要经历耶稣是怎样爱我们。
所以这不是一个律法，不是只是一个命令，而是你只要体会到耶稣的爱，你才能彼此相爱。
这个并不是一个律法，而是你先要体会耶稣怎样爱你，你才可以彼此相爱。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弟兄姊妹。
基督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
怎么样经历到？就是要祷告。
你怎样可以经历呢？你只可以
求神打开你心中的眼睛。
你只可以透过祷告求神打开你心中的眼睛。
借着神的话。
借着神的话。
借着我们的讲道。
借着我们的讲道。
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你可以经历到耶稣怎样爱我们，
你才可以经历耶稣怎样爱你。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在教会里可能受到一些伤害，
另外呢，你可能在教会受到一些伤害，
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伤害，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也会得罪人，对不对？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你就会受到伤害，因为我们基督徒 是罪人，
不要在苦毒当中，
所以不要活在，
要把这个伤害带到耶稣面前，
要将这个伤害带去基督面前，
求他让你看到他怎么样爱你的，
求他让你去看到他怎么爱你，
然后求他来医治你的心，
求他去医治你的心，
在真理当中寻求饶恕和和好，
在当中去寻求要疏同和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想鼓励大家，就是你想一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谁需要借着我领受基督的爱，
另外去思想一下，在教会当中有哪个人是需要藉着你去领受基督的爱呢？
你想在将来的这一个月当中，谁我可以去爱谁，让他知道基督借着我来爱他。
在未来的一个月，你可不可以思考一下，有哪一个人需要藉着我们去爱他而感受到耶稣的爱呢？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爱我们。
感谢你爱我们。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经历你的爱。
让我们经历你的爱。
你怎样爱我们。
你怎样爱我们。
我们也愿意彼此相爱。
我们也愿意彼此相爱。
求你祝福我们教会。
求你祝福我们教会。
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教会。
让我们教会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
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有爱的地方。
让我们家庭成为有爱的地方。
愿荣耀都归给你。
愿所有荣耀都归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